水煮好像就是一个千斤重担，有没有？不像，不像，不像在世界上跟从很多的东西，会觉得那么好像心甘情愿的，有没有？跟上去是不是这样？大家活在美国，大家有没有跟随什么的经验？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刘老弟。哦，对，我怎么搞的嘛？看到 Amy 叫琳达，这个杨老弟，你从你活到现在，你有没有跟随过什么的经验？假如没有的话，那你是一片白纸，想跟随耶稣就比较容易，因为你第一个可以跟随，是不是？其实我在懂事以后，我有跟随过很多的东西。有的时候我想跟随，他不一定让我跟他，这是什么？这是很痛苦的，有没有？我生长在上海，我很想跟随大家戴个红领巾，有没有？可以这样进。后面来就知道，你们不吃就不知道。但是我要跟随怎么样？要不让我跟随，这是一种很大的伤害。那等到以后，慢慢再长大一点以后怎么样呢？到一个相对于上海比较自由的一个地方，我想跟随什么的话，我从小是个这个什么过动儿，你知道吗？我很好动，不好意思自己跟那个什么奥运八块金牌的那个 Michael 这个 Phelps 来比，我听说他小时候也是过动儿，是不是这样啊？只是人家过动的结果有八块金牌，我是一块铜牌也没有，是这样。那我那时候跟随谁？哇，我就在运动的里面，哇，看到人家什么，我就跟去了，就参加球队啊，那练球辛不辛苦啊？真的很辛苦，就是跟随了以后就要付代价。我为什么用这段来做今天的开场白？其实耶稣要我们跟随他，可以说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其实要求耶稣这样的要求也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只是有的时候我们把圣经读解释到地步，让我有点害怕。我举个例子来讲哈，大家一想到亚伯拉罕的信心，你们觉得亚伯拉罕信心好大，有没有？哇，叫他把儿子献上，他都献上，哎，这样的信心我们怎么可能有呢？对不对？这是后来的人读圣经解释的。哦，我从前是觉得我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信心？等到有一天我到了山区里面去的时候，我慢慢就懂一个道理，然后再回过头来看，我就慢慢开始懂了。懂什么呢？我到山上去的时候，每一家都要叫一个孩子出来当兵，有没有？他爸爸妈妈也把孩子拿去当兵了，是不是？结果他还谢谢领导，哎呀，这个两个孩子给我留一个，是吧？你只要去拿一个，大家都要把小孩拿去当兵了嘛。结果有一天，我们在美国的人去想，哇，这个人好了不起哦，把他的孩子心甘情愿的送去政府当兵哦，你看到没？其实，在那个环境的里面。亚伯拉罕从前是活在一个什么拜偶像的环境里面，神把他呼召出来，在亚伯拉罕没有被呼召出来以前，他在拜偶像的地方，那些拜偶像的人那时候说，哇，我们这边有个什么灾，有个什么东西，选到你这一家，把你的孩子拿出来献给他们的神，经过火烧掉，他们还觉得是光荣呢，有没有啊？就是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不要因为人对圣经的一些解释模糊了我们。其实上帝，举例来讲，上帝要我们的像亚伯拉罕，只是跟异教徒对他们的神这样的一种愿意摆上他的孩子就可以了，没有特别有什么要求吗？假如我今天用我今天的话来讲，说我们的耶稣要我们爱人，只是像跟慈济爱人家一样这样的要求了，你说难不难？难了。所以就变成什么呢？变成奇怪，为什么别人相信别人的宗教可以那么的爱，我们今天说为我们死的耶稣我们觉得那么难，是不是这样？我同样讲跟随耶稣也是这样。这个你们不要把大爹跟你们讲的当作是全部都是，至少我是这样，我觉得我跟随耶稣是一件很喜乐的事。 就我要开始跟随耶稣的时候，没有觉得那么可怕。当然跟随了以后开始付代价啊，这个是不太一样的哦。今天我希望这一点跟大家讲了，你能够体会了就好。我们来读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来读约翰福音第一章。35节，我们这样，我们女生读35节，男生读36节。女生读35节，男生读36节，我们彼此轮流的来读一下。没有圣经的，请你举手，我们的同工会把圣经拿来给你。只要两个人看一本也可以，好不好？我们请女生来读35节，男生读36节，我们轮流来读，读到第39节。好，女生请来，预备，请。
在次日，约翰从两个门徒站在那里，
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
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
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
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拉比翻出来就是屋子。
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那时约有圣阵。我想我读这段圣经是一件真实发生的事，而且我觉得说那两个门徒啊，欢欢喜喜的跟随耶稣，为什么呢？听到他们的老师施洗约翰说：“看哪、神的羔羊。”他们就怎么样？他们就下定决心要跟耶稣，有没有？那为什么他们两个人听见这是神的羔羊，他们要跟他呢？原来他们心里面一直盼望有这样一位神的羔羊弥赛亚来，他们就要跟从。在他们的心里面，他们知道他们要什么，他们需要什么，他们缺乏的是什么，他们在那边等的是什么。就好像我们很多的人是吧，等什么呢？等 iPhone 有没有排队？因为你听他说哪个地方卖 iPhone 有没有？就是说，意思就是，其实我们心里面等候一样东西，我们很爱一样东西，我们很需要一样东西，所以我们听到了以后怎么样呢？我们就哗就去了，有没有？有没有？我觉得跟随有一个动力，这个动力怎么样呢？这个动力是我们里面要。我说我跟随耶稣不难，但是跟随耶稣我就发现要付很大的代价。为什么对他讲我跟随耶稣不难呢？因为在我年轻的时候，我真是渴望有一个人可以救我，有人可以救我。这个好动的人啊，就喜欢动手动脚，因为不是毛手毛脚，喜欢动手动脚。所以我常年看到人不顺眼就揍他，你知道吗？但是你知道，在这种环境的里面，那一个人打输你，你能够晓得他的哥哥是干什么的吗？你晓得他旁边后面还有一群什么样的人吗？你晓得没有？所以到最后，没有办法怎么样，就变成你有一帮，我有一帮人，对不对？大家就变成这样。所以其实人又何必想要活在这样一种环境里面呢？是不是这样？所以其实在我读初中的时候，我就一直开始有一个盼望什么呢？盼望有什么东西可以救我，盼望得到一份爱，是这样。所以当我听到福音的信息，当我听到说原来耶稣来救我，为我死，而且接纳我这样一个人，哎呀，我就觉得跟随耶稣，我听到这个信息。很多人不晓得你们怎么信耶稣哈，大抵信耶稣只是一句话，传道讲说耶稣爱罪人，我信耶稣。耶稣爱罪人，那么你们的这个大妈怎么信耶稣我不晓得。我问他说，大妈怎么信耶稣？我就是生在信耶稣的家庭里面，我就是一基督徒啊，是这样。可能乖孩子以后他怎么样信这个信了耶稣就跟随耶稣也觉得很喜欢。至少我怎么样呢？至少我的经历是，因为我真的好像听到人家在讲说，看啊神的羔羊，看啊那个爱你的神，我就跟随他。 假如这个动力没有，我觉得跟随一个你不爱的东西很难的，是不是这样？你喜欢的东西爸爸妈妈不需要逼你，你自己会去，是不是这样？那你不喜欢的东西爸爸妈妈便塞给你了，你要不要？要也是愁眉苦脸又来了，是不是、啊、对不对？所以这一个动力有没有？假如这个动力没有，求主让我们有一天借着人在那边告诉我们耶稣是谁的时候，而正是我们需要的。今天在你生命里面有需要吗？假如有，你会发现等到有一天听到人这样讲，你会很心甘情愿去跟随他。但是跟随他说我一直想不通，耶稣看到人家跟他很好，你看我又多了两个喽啰，是吧？在外面做大哥的越有人跟他，他就越高兴，是不是这样？是吧？今天也是嘛，所以在教堂里面哇人一多，是不是？我们做牧师的做什么的，对不对？耶稣很奇怪，好像有点不太欢迎这样。哎，你们跟着我，你们干嘛？你们要什么？假如你跟着一个人，他回头跟你说阿明呢，你要你跟着我你要干嘛？你要什么？这个一定是很了解他的人说的。耶稣，所以我再说了，今天我要提出两个很重要的东西，一个是前提，两个给我们思想的问题。耶稣问说你跟我你到底要什么？假如我问你，你跟耶稣你要什么？我们现在大多知识分子都年轻人，你要跟随一个东西，你没有可能说不知道你要干什么的，对不对？一个走政治的路，对不对？他现在跟奥巴马他要干嘛你知道吗？我妈妈竞选上以后可以分个一官半职，有没有？是不是？你跟王永庆干什么？希望他有一天不是给你当科长就给你当个经理，是不是这样？你跟任何一个东西，你跟一个学术界很有地位的人，你总希望说跟着他有一天你的学位他可以传授你什么东西，是不是这样？你跟随任何一样东西你都有一个理由嘛。结果耶稣问的两个门徒说你们跟着我你们要什么？我觉得这两个门徒讲的也太奇怪了，夫子你在哪里住？其实哈，我从一个很真实的条件，那两个门就是我既然跟随你了，第一个就知道你吃什么，你在哪里住着，那什么是生活嘛？我跟随耶稣，我的生活怎么办？啊，是不是这样？耶稣很有意思，耶稣也不骗他，耶稣也不告诉他，耶稣只说你来看有没有？啊？今天我们不需要用任何很好的东西来骗人家来跟随谁。政治人物常常来讲，你跟着我，包你吃不完用不尽，有没有？啊？你来做我的职员，你就怎么样怎么样？好像给了很多的给了很多的，不晓得是空头支票呢，还是画个大饼啊，给我们大家去跟他，有没有？啊，是这样。耶稣没有，你既然说好，你要跟从我，你想到你的生活，你来看，就是这样了嘛。是不是这样？结果那天我不想那两个门徒怎么想，哇，神的羔羊就是我们旧约这个先知所预言的什么，我们的救主以色列的盼望，有没有来拯救我们的，有没有？哇，他是来做王的，有没有？他想想我们今天跟着他，对不对？怎么样跟着龙王？怎么样跟着龙王？我们吃海鲜了嘛。哇，我们现在盯着了上帝的羔羊，就是那位弥赛亚，那位拯救以色列的那个君王。哇，跟着他，耶稣你们来看。我相信那天那两个跟随他一定很失望。怎么呢？天慢慢黑了，对不对？耶稣要去休息了，结果带了两个人走到个地方，走到很大的房子，他想，哎，这个神的羔羊一定住在这里面，他走过了，哎呀，不是，对不对？再走。走到这什么搞的？走到没有房子的地方了，走到这个地方越来越荒凉了，是一个荒地了。结果耶稣怎么样？耶稣找个地方睡下来，用石头当枕头在那边睡觉，有没有？啊，天空的飞鸟有窝，地上的狐狸有洞，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耶稣让跟随他的人看是什么呢？你来跟随我，你的生活只要过得简朴，生活不是问题。大爹可以做见证。人家说大爹，你传道 人家不给你薪水，你也可以这么快乐。本来就是谁接待我就去他家住，对不对？是不是？有什么过着最简单的生活，我也不挑剔。大妈也是，哎，大妈从来不挑剔。我觉得上帝很奇妙的，她从小啊，一个女孩子，大妈不是天仙，但是至少也是我情人眼里出西施，对不对？其实大妈也是算不错的。她从小的时候啊，很奇怪，她不逛百货公司的，她穿什么衣服，她妈妈买来的衣服她就穿，对不对？后来她妈妈过世了，她妹妹给她什么衣服她就穿，是不是？所以跑到山上去就穿的衣服，是不是？其实你慢慢会发现，我们只要跟随主，我们像耶稣一样在地上过简朴的生活，生活不是问题。连猪啊狗啊鸡啊猫啊都没有什么都还可以活的话，我们人有什么怕的吗？不是吗？你要跟随主，第一个你不要怕你生活的过了这样过了那样。但是反过来讲呢，我们已经定了，我要过什么日子，那叫耶稣来跟我，是吧？耶稣你来 support 我，耶稣你来 support 我，你来 support 我，是不是？所以第一个耶稣问他的意思就你要跟从我，就要把你想要生活在哪里住吃什么穿什么摆在一边。哇，这两个人开始跟了，对不对？哇，神的羔羊，一开始到最后他们越跟越知道，跟到最后跟到哪里去了？跟到十字架底下，他们都跑了，有没有？是不是这样啊？这个以后可能别的传道的时候讲。我第二个跟他讲的更重要的，一个是我们主动要跟耶稣，你一定要看到耶稣的宝贝。第二个，耶稣有没有呼召人来跟随他？有没有？有。我要问大家的，耶稣为什么要呼召人来跟随他？不像我们今天办布道会、办培灵会、办神学讲座、办奉信会，找一群来讲，要人家来跟他。你们今天碰到个传道人啊，你跟他看他要不要？一说哇，这个传道人哇，好好，我来跟你，你看他要不要？啊，你要去试试看。我下定决心了，我要好好服侍，我来跟你，看没？来跟你治，住跟你吃，你住哪里，我也住哪里，你吃什么我吃什么，我来跟你，你看看有没有让你跟你。只有耶稣，那我问你，耶稣为什么要叫人家跟他？为什么？因为耶稣知道，只有让人跟着他，那一个真正的教导，真正是生命的教导，是一个真实的教导，是一个身教跟言教合并在一起的教导，是不是这样？假如说你们来听我讲，讲完以后你们去，对吧？我在干什么你们知道吗？啊，是不是啊？啊，穿了牧师袍一脱做什么你知道吗？你天天跟着耶稣，你就知道他要干什么了。所以我常常跟人家讲，你佩服一个传道人，不要佩服得太早。你天天跟他在一起，你就知道耶稣为什么要呼召人来跟随他？这是一种身教生命的传承。耶稣要我们来跟随他。我们今天还没机会来跟随耶稣啊？有没有机会啊？啊，今天我们有机会跟随耶稣？啊？肉身不可能。那好，那我现在讲一下，耶稣，假如我们说耶稣那个时候呼召人跟从他。今天耶稣还有没有呼召人跟从他？有没有？那么我们怎么跟从耶稣？啊，我们怎么跟从耶稣？
看圣经。
好，看圣经。其实我讲的更厉害一点。你们没看到圣经里面什么时候耶稣跟他的门徒查经里面，查律法里面？真的，你们好读圣经哈，可能我读的不太完全哈。哪一天他把门徒召集起来，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读那个。
这不公平，他们都已经知道旧约律法。有那些先生还是学这个啊？
讲得好。所以呢，假如我们要跟从耶稣，先读圣经很好，读圣经很重要，要把圣经啃烂。真的，大爹啃烂四本圣经。真的，你要好好读，这是很重要的。但读圣经等于跟随耶稣吗？不等于哈。其实你读圣经有一个目的，读圣经什么？把圣经里面的耶稣读出来，你来跟从。 还有路。更何况，各位，当我们信主以后，圣灵在我们的里面，那灵，耶稣就是那灵，其实在我们的里面，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想做我们想做的事，结果里面不许，要我们另外一个声音，要我们跟从。你慢慢慢慢发现，其实我们今天真正的跟随耶稣，不是懂圣经，真正的跟随耶稣，读出圣经里面的耶稣，他是怎么样的为人，有没有？我们也怎么样的为人嘛、啊？对不对？他，我每一次人生里面有难处，我每一次人生里面有非常大的 struggle 的时候，我思想到耶稣，我看到圣经里面所记载的耶稣，就让我有出路。我说这叫什么？这叫跟随耶稣。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来讲，我刚刚到这个文明世界，到北美来的时候，我真的发现，我真的发现，我在北美的现代的教会里面没有路，真的没有路。为什么没有路呢？发现明明做的不对，那你要怎么办？哪个教会完全了？你们讲给我听。
没有，
没有。今天早上我们这个远志明弟兄讲了一句话，很有意思的哈。他怎么说呢？就算有一个完全的教会，因为你去了，他就变成不完全。然后这话讲得很有道理嘛，是不是？更何况那么多不完全的人跑到了教会里，你教会怎么完全呢？哇，不完全又想改革又干什么，对不对？变成这样，但又值得和睦啊，又不要怎么样怎么样，有路走吗？没有路走哎。但是我读圣经的时候，哎呀，我突然发现有路了。怎么叫有路你知道吗？耶稣，我曾经一段时间不想上教堂，我觉得我自己可以读圣经啊，对不对？是不是啊？还可以看得见字，又是讲到的，又是听到，都可以这样看。就是说你要敬拜神也可以自己敬拜神啊，你要祷告自己祷告，你要读圣经可以读圣经，你在家就算想讲道讲，不讲难过，想讲也可以啊，敬拜神讲啊，不可以啊，干嘛一定要上教堂？这么多看不顺眼的事，对不对？对不对？而且到教堂去，对，你不想听的人，他刚好讲到你根本没有路，他非要听，是不是啊？在家里面，这个在家里面还可以选台，是不是啊？网上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名目讲得到，是不是这样？是，我怎么想都是在家里比上教堂了，但是里面三号总觉得不对。哎，大家讲了，你们觉得、有道理哈，是不是、啊？你们想错了，三号里面觉得不对。后来怎么样？回到圣经里面去看见耶稣，哎呀，看到耶稣很有路。为什么耶稣呢？你说耶稣有没有去圣殿里面？有啊。耶稣有没有每一个安息日都去会堂里面啊？有。耶稣居然去，我怎么可以不去教堂呢？是不是、啊？到后来发现，哎，耶稣到圣殿里面去，那一些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长老，已经把神的殿变成贼窝，有没有？这是耶稣亲口讲的哈。他会跑去那个地方，而且他也不革命，对，他也不去推翻他们，有没有？有没有？哎呀，我想了个半天，我说主啊，到底是为什么？后来想想通了，为什么想通？耶稣为什么去圣殿？为什么去会堂呢？因为原来圣殿跟会堂都是神百姓聚集的地方。所以耶稣去怎么呢？耶稣去要把父神的心意，把天国的道告诉他们以后，把上圣殿上会堂的人把他们带进神的国里面去，是不是这样？哎呀，我就发现我很有出路。为什么呢？跟随耶稣就有路嘛。今天跑到任何地方去，人家做事怎么会都满你的意呢？都要按照你的意思吗？怎么有可能呢？那么多人，每一个人都要按照他的意思吗？那么这个教堂怎么办呢？是不是？你不要说人家不满意你就要革命，是不是？不可以嘛？那怎么样？你真是有点神的托付，你就到神百姓聚集的地方，怎么样呢？把神托付，自己对神的体会，好好的跟信主的弟兄姊妹分享，让他们能够真正实实的，不以进入教堂为满足，让他们有一个更远的目标，是要进入神的里面，到基督的里面去，才是真正的安息。有路的吗？上个礼拜一，我还有一个人，我们在查经，他就问我说：“大爹，我认识两个敬虔爱主，生活上一点指责都没有，他们现在真的不上教堂，但他们在家里面真是很虔诚的敬拜主。”他说：“我不晓得怎么办。”我就把我这段告诉他。等到我们发现我们人生没有出路的时候，只有耶稣有出路，你跟随他。 圣经里面有多少没有出路的人，因为跟随耶稣有出路，有没有？被鬼附到很惨的人遇见耶稣，只要耶稣一出现他就有活路。弟兄姊妹，你慢慢去试想，今天我们大家年纪轻，你人生会碰到很多问题，你现在正碰到很多问题，耶稣为什么要我们跟随他？因为我们不跟随他，我们会跟随谁？你说啊，你不跟随耶稣你跟随谁啊？跟随世界，跟随什么？跟随自己的喜欢，对不对？顺着自己喜好的去行，随从今世掌权的首领，有没有？今天你不跟从这个，就是跟从这个，这是件很可怕的事。所以耶稣他必须要呼召我们来跟随他。跟随耶稣的人有一个特点啊，我慢慢跟你们说一下。真正跟随耶稣人有一个特点，跟随耶稣人不一定完全，但是他一定跟在耶稣的旁边，是不是这样？你不管耶稣说了对，他认为耶稣说了对，说了错，他总是跟在耶稣的旁边。耶稣这个责备他，他也跟着耶稣，对不对？这是一个现象。不要今天我们跟随耶稣，跟随到最后怎么样？跟随到最后，耶稣我们不管。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第二个，我也要告诉大家，我们不要用任何的东西，怎么样？怕我汗流的不够多，加点水吧。第二个，我们千万不要用任何的东西来代替是跟随耶稣。我们 organic 的。我最近在跟人家讲，弟兄姊妹听得好听，我一直在跟人家讲，跟人家讲个什么东西呢？高举清廉的人一定不贪污吗？啊，高举清廉的人一定不贪污吗？啊，不一定啊。高举仁义道德人，他就一定不会满肚子难汤什么难道鱼汤吗？啊，不一定啊，是不是？假如下面讲这句话。高举圣经的人一定按照神，一定是跟随耶稣的人吗？不一定。那么跟随耶稣到底是什么？啊？耶稣要他们跟在身边，一方面看他在哪里住，他吃什么，一方面跟着他，然后看到他对事情的反应是什么样，是不是？哇，门徒跟着耶稣，哇，这个耶稣真是厉害，会行神迹啊，干什么的？跑到一些地方，人家接待耶稣，他们很高兴，是吧？跟着耶稣，是吧？真的，有吃有住，是不是？人家接待他们，跑到个地方，人家不接待他，哇，这些门徒受不了了，负责从天上拆把火把他们烧死，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那耶稣怎么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不知道。就耶稣对不接待他的人，耶稣的心是什么？让门徒好好看，有没有？有没有？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他在那边行走，他在那边行事，让门徒跟着他。你知道门徒哦，当耶稣五饼二鱼行完以后怎么样呢？有很多人拥在耶稣做王，他们是透过谁来跟耶稣讲要耶稣做王？就透过这个十二个门徒了嘛。以现在的话来讲，就是什么呢？叫做是说客，有没有？你想找个人讲话，阿曼达，我跟你不太熟，对吧？我就说，我有什么事情要想干，阿曼达 ，Sandy， 对不对？因为我知道你们两个要。那一些人五饼二鱼，耶稣行了神迹，吃饱了，他们这样想，这一个人。做我们的王的话，他以后根本不要我们交粮，你知道吗？哇，这个是太好了嘛！所以大家拥戴耶稣做王，结果怎么样呢？他们在跟耶稣说要他做王的时候，耶稣要门徒，你们赶快跟我上船，到别的地方去。你看，让门徒看见什么？哦，原来别人要抬举耶稣的时候，耶稣的态度怎么样？是这样，有没有？哎，弟兄姊妹，你好好思想一下啊！所以我说，跟随耶稣什么？跟随耶稣，当我们把圣经里面耶稣读出来以后，发现我们今天不是这样的情形，我们愿意放下我们的意识，按照耶稣的样式往前行。 当我们一直说你懂圣经懂圣经，到有一天你发现我比谁都懂圣经，你会骄傲。等到我们真正跟随耶稣的发现，我们还有这个地方不像耶稣，还有那个地方不像耶稣，我的生命还不够完全，我还要继续谦卑到主的面前来向主要生命。不一样，就跟随主让我们更谦卑，你懂吗？我们懂圣经会让我们更骄傲，我们跟随耶稣嘛。我有一天跟个弟兄讲一件事情，我是个传道人啊，你不听我的话我会生气，都证明我骄傲。他说怎么会，我们是信徒，不听你的话你难过，为什么你又觉得骄傲呢？因为我说门徒不听耶稣的话，耶稣从来没有那么生气过，是吗？你慢慢去看，我们只要对四福音里面的耶稣熟悉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今天生活里面的点点滴滴啊，有没有？我们哪些地方像耶稣，哪些地方不像耶稣？不像耶稣的地方就是我们还跟不上的地方，我们要继续往前走。你会发现是要付代价的，是要面对，是要面对跟随耶稣的付代价。但我今天只是说，耶稣为什么要呼召我们来跟随他？他是真的神，他是真的是我们的主。反过来讲，你等到有一天你愿意，你们常常在一起的好朋友哈，假如你行得像耶稣，他会因为你来信耶稣，有没有啊？这为什么是这样呢？这是硬碰硬的嘛。因为我活在朋友的中间，我所活出来的像耶稣，所以别人就会要耶稣嘛，这是件很真实的事嘛，是不是这样？所以妈妈，我们去思想，我希望我们年轻弟兄姊妹，你去思想，你主动想要跟随耶稣，你的目的是什么？今天有的时候大爹的话讲的比较重一点，我们主动要跟随耶稣的目的是什么？为了生活吗？社会上要找份工作，哈，都是不幸福的，那能够在教堂里面找到一份工作，在基督教地方找到一份工作多好，这也是跟随主的心。但是问题是，等到有一天薪水比较少的时候呢，生活比较艰难的时候，还要不要继续呢？耶稣一开始跟随耶稣就讲了，没有关系，你们要知道我在哪里住哈，生活是没有关系，我带你们来看，你只要简朴跟随耶稣，生活不是问题。第二个，我们要明白耶稣为什么要召我们来跟随他，因为要让我们来想他。下面我讲的这个十二个门徒跟随耶稣啊，是跟在耶稣旁边的3年半，对不对？有没有像耶稣啊？有没有像耶稣？所以当有一天你带领人家什么都不成功时，你不要灰心，他跟耶稣都还不成功，那么跟着我算什么？是不是？不要灰心，因为一个人真的有心要跟随主的时候，到有一天神知道我们的心思，我们会软弱，但是至少我们心里面知道了耶稣留下榜样。我们刚开始不明白，很多时候我们在很多地方服侍主的时候，我们要这样做，别人不明白，但到以后他慢慢怎么样，以后慢慢他里面的生命，他爱主的心增加以后呢，他就明白了，哦，原来耶稣那时候是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的传道老师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跟我们的想法不一样，你慢慢就明白了。你在服侍的里面有多少走在我们前面的弟兄姊妹的话那么多，意见那么多，有的要说祷告可以祷告吗？要站要跳，有的么说要安静，对不对？那你要怎么办？他假如他的一颗心就是跟随耶稣，你们骂我，我也是跟随耶稣，你们欢迎我，这个拥戴我，我也是跟随耶稣。你会发现在他里面有平安的，不在乎别人对他的看法感觉怎么样了吗？耶稣在世界上，你慢慢去思想，耶稣他能够面对环境里面一切的艰难痛苦，耶稣在环境里面能够面对一切可以引起他骄傲的原因，耶稣是怎么去面对的？假如我们是个信耶稣的人，耶稣要呼召每一个相信他的人都来跟从他。耶稣只是希望传道长老牧师像耶稣呢，还是耶稣希望每一个相信他的人都像耶稣呢？ 所以跟随耶稣不是传道人的专利权，跟随耶稣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的。但是问题是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心要跟随这位主呢？我上次都要跟社青的年轻讲过面，我说假如世界上有一个活得最充实最平安最喜乐有一个人的话，历史里在里面有记载，你看得见是谁啊？可能我书读的不多，圣经读的太多了，所以我的结论是，哎呀，我就看到耶稣33年半，对不对？真是应验了我们中国古时候的人，特别是清朝以后，女人都是绑裹脚布，有没有？是不是啊？生命不在乎什么，不在乎长短，在乎它里面它的内容。所以我妈妈就发现，假如世界上有一个人，他活得那么的踏实，活的就是上帝，活得那么的能够面对一切人生里面的痛苦艰难，而且还是那么的有把握要把真理要把生命给我们，是谁啊？不是我们中国的孔孟，也不是西方的苏格拉底，都不是，是谁？是耶稣。所以这也是耶稣要我们呼召他的原因。其实你真的在人生里面要有意义吗？是谁？你在人生里面碰到任何的困难、挫折、委屈，被人家这样的对待，或者被人家这样的拥戴，你仍然能够那样的活在主的面前，你要有这样的人生，你来跟从我。假如不是的话，你可以跟从你可以跟从一个政治家去走政治路，走到最后怎么样呢？走到最后像这个我们台湾的这个赵耀东一样，赵铁头一样，或者孙英玄一样，死下来以后，太太还没有地方住，两手清风，而且这个就是很坦荡荡的离开这个世界，感谢主。另外怎么样呢？你走政治路线怎么样呢？啊，也有可能什么样呢？身败名裂，有没有？啊，贵为总统，到最后的下场怎么样？现在还不知道。你跟随一个做生意的人，有了钱，有没有？家庭四分五裂，妻离子散。我们到底这个世界上，假如有一个人有一样的什么东西羡慕让你可以跟随的，我今天问大家，你到底要下定决心跟随什么？啊，你要跟随什么？远志明弟兄昨天讲一句话，深深感应我的心，就是说你不管你今天是10岁，你是20岁，你是30岁，你是40岁，你是50岁，你是60岁，大爹今年60岁，好像都是一眨眼已经10岁了，就是每一个年龄层的人的感受都是这样，一眨眼过去的岁月过去了，有没有？有没有？是不是这样？对不对？哎，我觉得这话讲得很真实。我用另外一种方式讲，就是说其实我们在世界上的时候，我们有我们人生的目标，都是短暂的目标，对不对？等到我们小时候说要玩什么玩具车，对不对？长大一点要玩真的车，是吧？脚踏车、摩托车、汽车，是吧？其实一样的意思，过了又怎么样呢？今天我们在路上走来的时候，我跟一个年轻的弟兄跟他讲说，哎呀，我们在泰国北部看到那些吸毒的人很可怜的，看到那些吸毒人可怜，为什么呢？不吸毒难过，吸了毒以后知道说干嘛要吸毒，你懂这意思吗？就他过了瘾以后发现，我干嘛要这样呢？那么辛苦，对不对？伤害我的健康，破坏了夫妻的感情，是不是啊？哎，你看我为了要吸毒，把我的儿女都卖了，是不是啊？等到他毒瘾一过的时候怎么样？通通想起来了。等到那个瘾来的时候怎么样？他什么都不管。大家这意思啊？哎呀，我突然放眼一看，其实我们现在美国人哪一个人不在吸毒呢？知道吧？做很多事情，不做，想要做的不做，不做又难过，做了以后又好像没有做，是这样。下一次引来了，又要再来一回。你慢慢去想，假如这是我们的人生，一个短程的目标过了，一个短程目标，等到年纪大的时候，做过的事情都好像好像没有什么意思。等到最后到老的那一刹那，你前面没有什么东西要你再做，是等死的时候，多可怕！还真的不如我们今天有一个永恒的盼望，耶稣来到世间成为我们标杆，我们跟随他，你慢慢就发现，耶稣带领我们走一条走得通的路。现在就开始有方向，慢慢开始走。 我听过有一个弟兄讲了一句话，是我从来没有思考过。他说一个人最痛苦是什么呢？一个人最痛苦是他要出门的时候不知道要往哪里去。你有没有过过这样的日子啊？啊，就你出门的时候你不知道要往哪里去。我曾经有这样的一种的没落吧，我的心在泰国，所以呢我就回泰国。但是呢我侍奉的地方的这个地方他们已经不准我再回去。我拎了两个箱箱跟大妈从机场下来以后，我们真的不晓得去哪里。但是很稀奇，里面有一个很甜蜜的事情，你是服侍我，你是我的仆人。所以我们继续也走，走到我们第一个服侍的工厂，在那里停一下。等到你没有路走的时候，你里面还有一个路，就是耶稣。不然的话我们人生真的很惨。我们每一个目标都是暂短的目标，你达成了这个目标以后，你还要找下一个目标，再找下一个目标，下一步到最后的时候，最终那个目标你找不到，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人生要往哪里去。年轻的朋友，你了解吗？你知道你人生往哪里去吗？啊，我们有限的一生我们可以自己安排，但是我们真正一生要到哪里去呢？我觉得一个传道人讲的开启我非常大了。他说耶稣是从人生终极的目标那个点来到我们有限的世界，来找我们，带领我们走向我们人生最终极的目的地。神爱世人，神从无限的永远来到有限的人世间，要带领我们突破今天有限不知道人活了干嘛，死了会怎么样的这样一个人生的绝境，带领我们出死入生，能够去到从永恒来的上帝那边，人生永恒的归宿。真的，我要说，我们不跟从耶稣，跟随谁？假如你今天想不出一个理由说，我没有信耶稣，我信了耶稣，我要跟从什么东西比跟从耶稣更有价值的话，但是请你千万记得，这是你人生的自由，也是上帝给你的，没有人可以剥夺你。但等到你做了自己要跟随什么的选择，到最后发现没有路的时候，今天记得大爹讲，圣经里面耶稣亲口呼召我们来跟随他，让我们没有路走的时候，到最后有人生终极的路可以走。真的是这样。这次大爹要去四川，你说大爹你大妈，我说这次不是大爹要去，是大妈要去，大妈心里赶紧要去，是这样。人家说大妈你清楚了吗？这是神带领你吗？大妈说，大妈也很单纯，她说奇怪，这个我也没有常常要想去哪里啊，那我现在为什么想去四川呢？难道是我怎么样吗？哎，对，她说既然我有这样的感动要去，我就相信，因为我大妈说她的心思意念喜好都是受到耶稣的影响嘛，对不对？刚刚地震的时候要去吗？刚刚地震的时候去吗？怎么现在媒体都已经不讲了，你有感动去呢，是吧？他说我不晓得，地震刚地震的时候，我也没有感动要去，是吧？现在又感动要去，我说好，又感动要去，我们就一起去，是这样的吗？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哪里生活都一样，因为耶稣都在。啊，在美国好吗？在美国也很好，上帝没有感动你去哪里，就好在美国。等到一天你在美国活着去，我在美国干嘛？你说上帝啊，我为什么想说在美国干嘛？是不是你要带领我离开美国了？那你给我感动去什么地方？是不是？你有感动你就去看嘛。我再告诉你，在哪里都一样。啊，你是个快乐人，跑到哪里都快乐；你是个麻烦人，跑到哪里都给人麻烦。信不信？啊，是不是？我们曾经在外面，我们曾经在外面走的时候，人家。江湖道上也讲一句狠狠的话，你是狼，狼走遍天涯吃肉，狗你是狗，走遍天涯吃屎。意思就是说，你只要是狼，跑到哪里你都有肉吃，只要你是狗，跑到哪里就吃屎，就是意思了。人更何况我们里面有主，我们到哪里去生活有主都一样。嗯的，我们跟随主。今天有很多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很多人 主没有，就好像我没有办法跟得上主的脚步呢。因为我们在还没有决定要不要跟主以前，我们已经先选择了我们要生活的地方，知道吗？我们已经选择了我们要过的日子，我们已经统统选择好了，对不对？我们怎么跟随耶稣啊？今天大家已经到美国了，是不是啊？假如你有，你真有幸跟谁主，跟耶稣做的啊？主啊，我虽然现在在美国，但是我真的不定归我，一定要在美国或者不在美国。虽然我愿意跟随你，你慢慢会发现神在你生命里面会引导。为什么呢？不然的话，我们只能够要耶稣来跟我们嘛，支持我们在美国生活。主啊，我在美国生活需要工作，主你帮我找工作，对不对？然后呢，我在美国需要有什么，对不对？需要有什么，对不对？主啊，你来帮助我，有这些东西嘛。但反过来你要讲说，主，我不选择我住在哪里，我也不选择我这个过什么样生活的方式，我愿意跟从你，所以你给我一个感动，让我留在美国，我也好好成为你的儿女嘛，是不是啊？学习像你，效法你，在美国也需要基督徒嘛，是吧？但是反过来讲，主有一天真的知道你的知道你的性情，知道你的一切，到有一天神在你生命里面引导，给你想到要去一个地方，也没什么人跟你讲，对不对？你心里也感动，哎，你试看去，到一天你会发现，哇，还有在一个地方去生活，比在美国更幸福、更快乐的，你能想象吗？啊，你能不能想象？哎，大妈这次没有跟你们讲哎，你们去问大妈，大妈从来，我们结婚有大妈从来没有说要想把我摆下，她去哪里了？来美国才四年，她就跟我讲，大爹，是你要入籍，我已经入籍了。你在美国哈，我先回去。哎呀，我就发现说有那么厉害的，那意思就是说，真的他发现还有一个地方是主要他去的地方，比在美国更好。你能想象吗？我只有说，不是那个地方好，跟随耶稣，主要我们去的地方一定比我们自己决定要在的地方更好。我现在常常讲，你相信大爹。为什么呢？因为真的我们走在这条路上，心思意念被主一感动，我们就顺服愿意去。我们到底是要在我们有需要就主啊，你让我们活在一个我很有需要的地方呢，还是跟主祷告说，主啊，引导我，带领我到一个你很有需要我去生活的地方。跟随主到最后就是主会到哪里去，我们也愿意跟着主去，是吗？假如问大家，今天耶稣在世界上，他会在哪里？啊，假如耶稣今天在世界上，他会去哪里？你们告诉我，啊，复活的主，他哪里都想在，只要那个地方还有人没有认识他。包括美国在内，但是美国不是耶稣唯一在的地方。求主慢慢慢慢给我们看见，跟随主的脚步，让我们真的走得出去，不是为了自己的名声，为了自己的益处走出去，是为了主知道在那个地方，主要把他的恩典、福音、救恩临到那里的人，给我们有这样一个思想意念的时候，我们就愿意去。跟随主，不在乎我们在外面跟他做了一不一样，跟随主到最后是我们的心是不是跟主的心是一样。真的求主慢慢慢慢带领引导我们。我们讲到跟随主，我就讲两个，你跟随主你要什么，第二个，耶稣为什么要你跟随他，因为这个世界需要像耶稣这样的门徒。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孩子，这让我想到亚伯拉罕听见你的呼召，他欢欢喜喜的跟随主。叫我想到自己，当你的心思意念在我里面要我去泰国的时候，我欢欢喜喜的跟随，虽然跟随的路以后有多少的代价要付，但是主啊，那个欢欢喜喜跟随你的力量一直到今天没有改变。主啊，我真的求主你是恩，主啊，今天世界上有各式各样美好的东西可以成为我们这边年轻弟兄姊妹愿意去跟随的一个什么样的方向， 但是主啊，巴不得你也成为我们心甘乐意愿意跟随的那一位我们的主。引导保守这个退休会还有几天的时间，主要让我们真的心思意念被你改变，能够立下一个心志说，主啊，我们这一生不跟从主，我们要跟从谁呢？听你仆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阿们。